祷告的内容，读经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说：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，马太福音6章13节。主在地上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祷告生活实在是叫门徒的心里有一个爱慕。有一次，主耶稣祷告完了，门徒就来请他教导他们祷告，这真是一件美事。我们初学祷告的人，心里也会有这样的爱慕，但总是有一个难处，有一个顾虑，叫我们总不敢放心来祷告。虽然说祷告就是儿子与父亲说话那样自由，但还是怕说错了话，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。巴不得主耶稣也来亲自教导我们，如同他当日教导门徒一样。我们就从主当日教导门徒祷告的话上来学习祷告的内容，知道了祷告的内容，我们祷告就放心了，就有把握了，就不怕祷告错了。在这段称为主祷文的经文里，我们从原则上看出了祷告的三个内容，再从这个祷告引申出去，我们又再得着另外的两个内容，合起来就是五个内容。大体上来说，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这五个原则的内容里。这五个内容按照经文上的次序，就是祈求、认罪、赞美、感谢和代求。我们在下面要一个一个的详细来看一看。一、祈求。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需要，有些是我们能解决的，有些是我们根本没有可能解决的。但现在神让我们认识了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帮助，很自然的，我们的祷告就有很多的事情向神祈求。祈求就是我有了缺乏，就向神有所要。从表面看，祈求好像是最简单的，不需要怎样去学，把所缺乏的告诉神，请神给我解决，给我预备就是了。因为向别人要东西来满足自己，可以说是人的本能，连小孩子也不例外。不用学就会向人求，但是在祷告上的祈求就不是这样简单。这不是说祈求是很困难，祈求并不难，难是难在我们这些向神祈求的人没有按着真正的需要来祈求。我们转过来看看，我们平常在神面前祈求的是什么。我们一定承认这样的事实，我们向神所求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，为了满足个人的盼望。没有职业就求主帮助自己找到工作，病了就求主医治，要读书升学就求主答应自己的打算，为儿女、为前途、为自己各种各样的好处。不是说这些祈求是错的，是不可以向神求的，并不，这些都可以祈求。但若祈求只是为自己求，祈求是不会有难学的地方。可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，他教导门徒祷告，却不是先求自己的事，却把自己的事摆在幕后。我们的难处就在这里， 既不愿意也不肯把自己的事摆在幕后，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比什么都来得重要，非要先求自己的事，多为自己求不可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一开始就教导门徒祈求，但却是先求神所要做的事，而且祈求得很重。神不要我们先为自己祈求，神的定规和我们的意愿是相反的，但不是要神迁就我们，而是要我们学习赶上去，这样才是我们的福气。让我们多看一点神的话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不信的人哪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章25到33节。主在这一段话里明明地给我们一个安慰，假如我们真认识神，信任神，又体贴神的心，我们就是不为生活上的事祈求，神也会给我们预备妥当的。因为他是我们的父，他负责供给我们的需要。只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才会为着生活的事来挂心。主很清楚地对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若在祈求上有了学习，我们就少为个人生活来求神，甚至不为自己的生活需要来求，把神的事摆在前，个人的事摆在后，把神的事看为重，个人的事看为轻。我们在祈求上能学到这个地步，我们的祷告就及格了。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？我们要明白了才能祈求。简单地说，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神的计划与神的工作。神要在地上设立他公义的国，要全地的人不再活在魔鬼的黑暗权势底下，都来享用神的丰富。这一个问题以后要专题来看。神设立他的国是借着他的义，福音就是把神的义显明出来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罗马书1章17节。所以概括的来说，现今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很自然的会为着福音的工作来求告神。许多基督徒不认识神的心是这样重的摆在福音的工作上，因此在祈求上不够体会神的心，多纪念人肉身的事，少纪念人灵魂的事。个人是如此，团体的祷告也是如此。我们要求助深深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在祈求上学得好。二，认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这是主教导门徒祷告里的一件大事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，本该是很安息，也能享用神的一切丰富。但是有些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却祷告不出来，就是勉强祷告出来，心里还是空的，苦闷的。这一种光景是我们常会遇到的。 特别是在祷告的事上非常的敏感，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形。绝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犯了罪，罪就阻碍了我们与神的交通，尤其是破坏了我们祷告的生活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诗篇32:1-6。罪既是这样的阻挡我们祷告，我们就得好好的注意，不给罪来破坏。神也把这样的事看得很严重，因为罪一进来，就叫神听不见我们的祷告。你就是勉强祷告了，那祷告也没有达到神面前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以赛亚书59:1-2。落在罪里实在是苦的，神好像离我们很远，我们的祷告也不通。但是感谢主，他给我们指出，认罪是我们与神恢复交通的路。不管是大罪小罪，只要它阻碍了我们与神的交通，我们都带到神面前去承认，求神赦免。感谢神，他也应许过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都一定要认罪，没有可认的罪也要挖一点出来认。但是若真的犯了罪，主给我们看见一个挽回的方法，借着祷告到神面前认罪求赦免，主必应允我们，除掉我们的不洁。3、赞美。祷告不可缺少赞美。我们可以说赞美是祷告中很高的学习，并且赞美能把神的宝座带到我们中间，也能把我们带到更与神亲近的地步。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，诗篇22:3。这并不是说神的儿女不赞美神就没有宝座，而是说当神的儿女一赞美，神的宝座就显在我们中间。神宝座上所充满的荣耀、能力、恩典、权柄、公义、圣洁和一切的丰富，都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。会赞美神的基督徒实在是蒙福的，因为他常活在神的丰满里。大卫是个很爱祷告的人，他每天要固定3次向神祷告，诗篇55:17。就是在晚上、早晨和中午的时候。但在诗篇119:164里，他又说他一天要7次赞美神。就是说他向神有所求时他赞美神，就是向神无所求时他也赞美神。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，清清晰晰地在祷告上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。他带领门徒学习赞美神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这是赞美。诗篇上有许多赞美的话，好像耶和华本为善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诗篇36:5。神在古代常受圣徒们的赞美，现今直到永远还是配受赞美。我们这些蒙了恩典的人，更当时刻地赞美他。赞美就是述说神所事，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就说神是怎样的神。因此，学习赞美和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。 人要在赞美上蒙福，他的学习不是从话语上开始，而是从爱主、多亲近主、经历了主这些事上开始。赞美不是仅仅嘴里说赞美主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赞美的话。若是没有常常亲近主而更深地认识主，认识他的智慧、圣洁、公义、恩典、慈爱、怜悯、体恤和同情、能力和荣耀，人的赞美是没有真实的内容的，结果就成了虚伪的谄媚。他只要人传扬并称颂他的真实。曾经有这样一个事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在梦中到了天上，看见有两个天使，一个很劳碌地走来走去，另外一个却清闲地无事可做。他心里很奇怪，就走去问那个坐着的天使说，为什么你不去帮帮那个天使的忙呢？那个天使回答说，我愿意帮他一下，但是我的职务范围不许我这样做，因为我的工作是接受人对神的赞美，他是接受人对神的祈求。人向神要的很多，因此把他给忙坏了，但却没有多少人向神赞美，我就闲得发慌。这个比喻正好讲出了我们在祷告上的光景。我们很少赞美神，因为我们觉得赞美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正因为赞美神有点难，而赞美又是一个大的祝福，我们更要学习赞美神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诗篇71:5-6。四，感谢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8。神应允人的祷告，我们向他祈求，他就赏赐。我们的祷告蒙了应允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得向神献上感谢。我们接受了人的馈赠，我们一定对那赠送的人说谢谢。何况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我们怎能不常常感谢神呢？他给我们平安，他做了我们的安慰，又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的力量。在危险中，他拯救保护了我们；在困难中，他叫我们得安息；在缺乏的时候，他供给我们的需用，又解决我们的难处。他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值得我们千感谢、万感谢的。一个不会感恩的人，实在是一个感情麻木的人。若是只会向人说谢谢，而不会向神感谢的，这就更糟了。不过初信主的人，有时对恩典的认识有点迟钝，但是多点亲近主，慢慢就会敏感了。就是我们撇下生活上的恩典不说，但是我们从罪和死中给主救出来，不再定罪，反倒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一件事就够使我们常常感谢不尽了。救恩这一件事，不单是我们现今时刻感谢神的题目，也是我们在永远里感谢神的题目。有一首诗歌这样写着，我今安坐在他前，瞻仰他的容脸，安静温习他恩典，充满稀奇感叹，好像永世时日虽久，给我们赞美仍嫌不够。我们若是真的认识了救恩，我们必定不会停止我们的感谢，也不会说我们没有可以感谢的题目。祷告里头缺少感谢，如同烧小菜不放盐一样的无味。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我们都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能感谢的事好像不多，慢慢的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感谢的范围扩大了。在谢恩的事上，我们长进了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 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哥罗西书3:17。五，代求。曾经有一位出信的人这样说，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能祷告那么久，我祷告来祷告去也只有那么几句话，2-3分钟就完了。这也真是一些人在祷告学习上的一个问题。我们若把这个问题来留心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人的祷告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一切的祷告都是为着自己个人的需要。这种自私的祷告当然是没有几句就完了。我们可以这样想，神把这么大的救恩给了我们，我们总愿意其他的人也能得到神的恩典，如同我得到一样。有了这样的心愿，我们在祷告中一定会纪念到别人的需要，这就是代求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提摩太前书2:1。所以你们要互相代求，雅各书5:16。代求不单是祷告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是一个爱心的功课。我们享受了神的爱，就会去爱别人。想到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但还有一些亲人和朋友还没有信主，就会求主给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，肯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又想到福音的传扬使多人能听到神的救恩，就会求主赐福神的工人们，使他们传福音时大有力量。有信主的人遇到难处，我们也求主为他解决。有信徒软弱犯罪，我们求主给他光照，也给他悔改的心，使他能回转归向神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腓立比书2:4。这是主的话，主要求我们顾念别人的事，在祷告上为别人代求，就是学习顾念别人的事的开始。我们大体上已经看过了祷告的内容，但是有一件事要清楚地指出来，我们祷告绝不是按着内容的要求而把说话配上去，这样子不能说是祷告。属灵的功课没有一件是可以孤立起来学习。从上面的话我们看出，祷告和我们属灵的认识、追求和经历都连在一起，因此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也同时在学习其他属灵的功课。